造物主是神，造物主是神。你看我们所拜的很多都是被造的啊，石头虽然很大，但它是被造的啊，它没有生命啊。树虽然很大，但是它也是被造的啊，它顶多只不过是一棵树啊。猪虽然很重，但是它也是个是蜘蛛啊，你怎么拜猪呢？哦，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用被造这句话把它掩盖住的。所以敬拜多神啊，有时候是越拜越错了，就好像我们考试一样，如果这一题是单选题，只能够选一个答案，你说哎呀这个答案没有选对也可以写到这个答案啊，所以多写了几个一定错。如果你只有写一个答案，那还有对的机会。神只有一位啊，怎么会那么多呢？你拜那么多，想说哦这个没有拜到，还拜到那个，所以那个雅典人就是这种心态，因此他们怕这么多人当中可能还没拜到的，因此他们就立一个什么，立一个牌位叫做未世之神，不认识的神啊，万一是这个神跳过去没有拜到的话，那就糟糕了，他找我麻烦就糟糕了，所以他还立一个牌子叫未世之神。这就是人一般人崇拜偶像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今天我们要找这一位造物主之神才是真神啊！那我们拜神是用灵，用心灵来拜他，啊，用心来拜他，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拜到的是这位神？一定要从这位神来得到感受，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来求圣灵，啊，圣灵啊，就能够让他感受到，这位神的存在。那他感受到这位神的存在，他就能够体会到原来这个神不是拜那么多的。你如果找到这位真神，那些神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拜他，那根本就不是神。这是第五种敬拜多神的人。第六种，已经信耶稣的人，就是外会的老会的或者是天主教的，已经拜了，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怎么样，他没有找到得救真路。所以我们跟这一列的慕道朋友，我们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你找到了救主，有盼望，这很好，不要否定他的信仰。人最不喜欢别人否定我，对不对？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否定我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否定别人的信仰，他还是很虔诚啊，只不过是他的前程有些地方找错了，做错了，追求错了，所以啊，我们要跟这些以信耶稣的人呢，有那种同感一样，你找到救主有盼望，但是要提醒他，就好像保罗在提醒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那些人一样，你信的时候受圣灵了没有啊？问他。你已经找到盼望，但是你先信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圣灵？让他去想，他会想，他如果不知道什么圣灵，他会问，我怎么没听说什么叫圣灵？什么叫圣灵？我们就可以解释什么叫圣灵，然后鼓励他求圣灵。如果说他知道圣灵的事，但是他跟我们讲解说，圣灵是信就有啦，信就有啦，你信耶稣，耶稣就给你啦。所以圣灵我也有，我先信耶稣，我受洗上来就有圣灵了，那你就可以跟他解释，受洗上来不一定有圣灵。如果受洗上来有圣灵，那么保罗他就不会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对那一些以无所教的信徒说，你们受洗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如果受洗上来就有圣灵，那这样子的话，尼哥底母他还没有受洗嘞，他只有听到彼得讲道，他就受圣灵啦。那怎么办？那没有受洗也可以得圣灵嘞。所以说你说你受洗就得圣灵，那别人也可以讲啊。我没有受洗也可以得圣灵啊。你看尼哥底母他都还没受洗嘞，但是受圣灵之后，彼得说，你看他们受圣灵与我们一样， 我们怎么能够阻止他受洗呢？对不对？所以受洗跟得圣灵有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不要回谈。那他会问啊，这样怎么办？没有受洗，也受洗不是得圣，那怎么办？跟你讲，哦，你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那边爵士讲哦，圣灵是要赐给那求他的人，这很清楚的吧？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也不是这些书教主张的，是主耶稣讲的。圣灵是要赐给那求他的，所以很简单。如果你要信耶稣，要领受圣灵，要得救，那么你就求啊，怎么求？我教他怎么求。好，那这种以信耶稣的人呢，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引导方式，让他从圣灵入门，因为他就是知道耶稣是救主了，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了，所以我们可以啊引导他从圣灵着手，解释圣灵为什么要求圣灵，信耶稣相信受洗不是得圣灵，要透过什么？透过祈求，最后就鼓励他求，鼓励他求圣灵，鼓励他求圣灵，这是以信耶稣的人。那这个求圣灵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求圣灵的例子，怎么求？怎么求？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包括用什么方式来求？要谦卑的求，信心的求，不灰心的求，就鼓励他，让他能够在圣灵上有份，他就能够接受耶稣，接受我们教会。第七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句话里面讲到道，有一些人啊，他们是在追求天道的人，这天道也可以称作是智慧。孔子说啊，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听见道理，晚上死啊没有关系。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有些人他们是为追求天道，为追求天道，他们愿意啊用一生的时间来追求他们的理想，就是天道，就是那些所谓的这个智慧啊，这智慧不是科技哦，这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他们内心层次的那一种心灵追求，有人是这样子。用一句现代话就是说，他们在这种追求上面自命清高了，自命清高，他们觉得他们与众不同，追求天道。那这种人呢，我们可以引导他往圣经里面来追求。圣经这本书是神启示末世的书，天底下没有一本书像这一本圣经一样，为什么？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没有一本书它的作者需要那么多位的，总共有40位左右，严格上讲起来是39位。第二个，天底下没有一本书需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的，多久呢？1500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1500年。第三，从来没有一本书，它是销售量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拿得到的，没有。天底下哪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这么多？第四个，天底下也没有一本书像这本圣经 翻译的种类那么多的，几乎98%语言都有圣经，98%哦，所有的语言当中98%都有圣经的翻译，包括辅助啊，都有圣经的翻译。天底下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子的。第五，天底下没有一本书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作者，却中心思想都一样。中心思想是什么？救恩。对象是什么？耶稣基督。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经过1500年，1500年是很长时间了，经过了将近40位的作者，不同的手，但是呢，中心思想对象都是一样的，不互相矛盾。第六个，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它有这么多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都应验了，也一一即将要应验，没有，也从来没有一本书敢在书上写着说信我的得永生，不信我的必灭亡，没有一本书了，圣经有很多啦，要谈很多，所以你看，像那些追求天道的人，他们最喜欢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啊，我如果得到的话，哇，那真的是我的智慧。你鼓励他看圣经，鼓励他看圣经，他告诉他，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道就是所谓他们所追求的真理，他们在追求真理，所以翻圣经给他看，圣经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祈求圣灵引导他明白圣经的道理，而这些圣经的道理不只是表面上的，是圣经里面的什么永生，就好像主耶稣说的，你们抄好圣经，为什么？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约翰福音5:39。所以像这种追求天道真理的人，他们虽然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们可以引导他来看这一本奇妙的书圣经，借着圣经里面的道理引导他们，引导他们来明白、来认识、来接受耶稣基督。有这种追求天道的人，有，他们不拜神，他们只承认真理，所以你就引导他认识圣经的真理，那圣灵引导他，他就慢慢的来明白，原来这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中心思想就是救恩，就是耶稣，那主耶稣圣灵引导他们，他们在追求上就能够真正进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然后愿意啊来追求永生，进到教会里面的这个信仰里面来，这是第七种人。第八种人就是拜惯祖先的人，拜惯祖先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拜祖先这件事情也影响很大啊，有的人知道信耶稣很好，但是怎么样，因为拜祖先的缘故啊，哎呀，还是走不出来，踏不出去。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拜惯祖先的人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他谈道呢？第一个，我们要表示慎终追远是好的道德。本来我们就是要慎终追远啊，本来啊，我们就是要慎终追远，拜祖先就是慎终追远的意思啊，但只是那个拜的过程不一样啊，拜祖先是一个好的，不是 慎终追远是个好德行，我们肯定他的一个精神啊。但是呢，我们要告诉他是什么？这个精神是好的，但是方法是不对的。方法为什么方法是不对呢？因为他们怎么样祭拜他？什么叫祭拜？祭拜就是把他当成什么？把他当成神，才祭才拜。你慎终追远是思想怀念古人的美德，而不是借着祭拜要求、请求、祈求你的祖先来保佑你。祖先怎么能够保佑人呢？人死了就不能够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慎终追远是祭拜祖先的人的意义，但是呢，慎终追远却变成现在怎么样？现在啊，祈求平安的一个根据。好，所以你看，那你到什么时候就开始拜拜拜祖先啊？祖先啊，你要保佑我的孩子啊，让他考大学考得上啊，让他一路平安啊，让我们赚大钱啊。是祖先保佑你呢，还是要祷告求神呢？啊，还是要拜神？所以啊，这个拜惯祖先的人啊，他们已经怎么样？已经把慎终追远的意义啊，转化成为祈求他们的祖先来保佑他们，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好了、哦、所以我们要跟这种人谈道，要肯定他有这一种慎终追远孝道，但是要提醒他不是用这一种方法。那有些人拜惯祖先啊，是想说啊，这个拜惯祖先啊、哦，是因为祖先啊离世了、啊，到那个地方没有饭吃啊，我拿些东西来拜拜他，让他有的吃回来吃。有的人是这样子哦，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不要说是死了啦、哦、活着在睡觉的时候，你把好吃的东西端来在他身边，他会吃吗？他没有醒过来是不会吃的。那如果说好了。你拜给他吃的东西，他真的起来吃了，我看你下次都不敢拜了。为什么？因为你再怎么拜都不够他吃，这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吃啊？你的祖先有多少人啊？哎，吃不完的啦。如果他真的伸手出来拿你的东西，你吓死了。算了，明天开始都不要拜了。而且你多久拜一次？初一十五再拜，他半个月才吃你一次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跟他讲拜祖先的由来。拜祖先的由来，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知道吗？好，知道就好。
是
吗？
不知道。
拜祖先的由来，好，拜祖先的由来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不是传说，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英郎，他是一个不孝子，非常不孝，他对他的妈妈简直是啊苦待十分了、啊，很凶。他在外面工作砍柴，他都要他妈妈中午的时候、哦、把饭送到工地、哦、太早送去呢会被骂，这么早送来放在那边冷啊，太晚送去呢也被骂，你要不要饿死啊？我那么辛苦在工作，这么晚才送来，所以一定要刚刚好他休息了马上送到。那有一天啊，他妈妈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慢到了，那慢到了这个丁男很生气，气得不得了，但是没办法，东西没送来也没有用嘛，所以他就坐在那边看东看西的，突然间看到什么？看到了树上的鸟啊，树上的鸟。那鸟啊，这个母亲啊，咬些那个小虫啊，啊，来给小鸟吃。那小鸟都会跟他啊啊亲亲嘴，亲亲嘴，亲亲嘴这样子。他看到这个景象。他突然间啊，感动了、啊，连鸟都懂得报恩呢。连鸟啊，你看他的母鸟啊，咬东西来给他吃， 我是那木鸟叫声我的妈妈，她都常常拿东西来给我吃，她对我那么好，那我都比这些鸟还不如。所以那时候她看到这个景象之后就改变了，就下定决心，她要好好对她的妈妈很好，她立志了，所以她就从这次开始要做。然后她的妈妈很紧张啊，就赶快，因为她知道哇，跑得好快好快好快，想说哇，这是完蛋了，这是迟到那么久的，我的儿子一定生气啊，不得了，糟糕，说不定打我了。然后他赶着要赶快拿给他的孩子便当吃，那孩子看到妈妈来了，因为他刚刚看到那个景象感动了，他想说，哎，不能够让妈妈跑那么远的路，好辛苦啊，所以他想跑过去，跑过去来接他拿过来的东西。他一跑，哇，这个妈妈想糟糕了。孩子一定会过来打死我的，很心里害怕，因为他常常被他孩子骂惯，所以对他孩子很怕，所以他就看到他孩子这样跑过来，很紧张，就赶快把那个他的那拿药给拿给他吃的那个饭菜放着，就怎么样，投到河湖里面去了，跳下去了。那这孩子看到妈妈跳下去，更紧张，哎呀，这个妈妈怎么跳下去呢？哇，他跳下去，我淹死了，也跳下去了。要想把他妈妈救上来，结果再怎么找，找不到他妈妈，找不到，好紧张，找不到。后来啊，在河里面啊，就找到了一个木板，只有找到一个木板，长长的木板，找不到妈妈，就找这个木板。他就坐在湖边在那哭，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所以他就把这一个找到的木板当成这个妈妈带回家。那这个事情被他妈妈的弟弟知道，很生气的哦，就来要找他的这个外甥了算账，为什么你把你的妈妈害死了？但因为他这个爹娘很自责啊，所以他为了纪念他妈妈，就在他从湖里面捡上来的这一个木板，写上他妈妈名字，叫他妈妈名字在上面，就放在他家的大厅的桌子上。他就跪在那边哭，哭得好伤心啊！他舅舅本来很生气的，回来找他算账的，看到他在他写他妈妈的名字的那个一个木板上，他们跪在那边哭啊，哭得好伤心，就被他感动了，说：“哎呀，这个孩子不是不乖了，是不懂事了。他妈妈死了，他懂事了，后来就因为这样就饶恕了这个外甥。”好，那这一个木板就成了什么？我们现在什么神主牌？神主牌是这样来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这是他们自己写出来的故事。神主牌是这样来的。那我们就可以跟他开个玩笑了。如果你自己承认你是孝顺的儿子，你要拜那一个吗？丁兰才拜。拜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之前对我父母亲怎么样极不孝顺，我拜这个来忏悔，爸爸妈妈，我错了，我以前不该这么不孝顺你，把你们逼死了，因为这是丁兰为了悔罪所用出来的神主牌，我们不必吧。所以是慎终追远，你如果要治疗慎终追远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让他了解哦，这个神主牌是这样来的，神主牌位是这样来的，祖先的牌位是这样来的，从丁兰的妈妈死了找不到，被这个神主牌，这是一个那个，神主牌位的一个开始，那慎终追远其实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孝道，所以我们可以从孝道开始。所以有一句话说，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拜猪头，对不对？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拜猪头，为什么？生前一粒豆他吃得到，死了猪头虽然很大很多肉，但是怎么样吃不到。真正的孝顺不是在死后，而是什么？而是在生前，你要孝顺他，不是在他死了之后在那边拜哭， 而是在他活着的时候给他最好最好的奉养跟尊重。所以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半斛土。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这个是一种后悔的啦，来不及啊。子欲养，当儿子的想要奉养自己的父母，但很可惜父母不在。那父母不在了，你才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父母亲的孝顺。那你的意思不是跟丁兰一样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跟他提醒的，好，跟他提醒。真正的慎终追远，不是拜那个，而是拜神。我们人类最先的祖先是谁？神啊！我们要鼓励他来拜这位神，来拜这位神。好，所以敬拜天父，天父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宗。祖宗不会保佑我们，天父会保佑我们。好，让他能够明白这一些，好，引导他。从祭拜祖先，我们不是否定他的慎终追远，我们是否定他的祭拜祖先，然后呢，让他转而来敬拜天父真神，这是第八种的啊。我们休息一下啊，我先默祷，来三个。我们现在来看第九种人，就是心中无神的人，心中没有神。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神是个灵，灵就是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不到摸不到就说没有，心中没有神，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请你把神抓下来给我看。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心中没有神，因为神是个灵，看不到，摸不着。你说有神吗？请你将神拿出来给我看。这些人就是心中无神的人，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啊，神是个灵吗？神既然是灵，就不是物质，既然不是物质，就没有办法用肉眼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可以触摸得到，可以看得见。但是虽然神摸不到看不见，但却有很多种方式让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不能够不承认没有神。很多东西都看不见的啦，但很多东西都感受得到。比如说风看得见吗？风看不见，但是风吹来你知道吗？知道。冷风热风你都知道，风看不见。电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你一摸看看，你一摸到高压电会把你电死。这看不见没有电啊，电看不到啊，但是你摸到它的时候，哦，电到你。爱看得见吗？爱看不见啊，但是爱可以感受得到。爱可以感受得到。一样的道理，神我们看不见，对，你说的对，神看不见，但是呢，神却好像电，你摸它感觉得到好像风你被吹到了感觉得到，好像爱你被爱到了感觉得到没有看见的不代表没有存在，很多东西都看不见的，但是它确实存在的我们先给它有这种概念，然后我们再来证明世界上有神。为什么我们说世界上有神呢？因为世界上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万物， 这些万物都证明有神的存在，这些万物不可能自己有了，不可能自己会突然间冒出来说我在这里，或者是说我本来就有，没有什么东西本来就有的，都是被造，然后在这被造之物繁衍出来的。如果东西会从没有变成有，我想在今天的世代当中会再出现一些你从来没有看过东西而突然间跑出来，但是有人类的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历史，突然之间怎么冒出一个这个东西，以前没有看到，现在看见了。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没有这种历史的记载，可见啊，人这个万物啊不是自然有的，是创造出来的。就好像一栋房子，这栋房子这么漂亮，如果人家问你说这房子怎么来的，你告诉他说这房子我不知道，突然间就长出来了，人家会笑你这个人是疯子还是傻子，怎么可能一个房子突然间就有了呢？他一定会跟你讲这房子一定有人建造，一定有人建造。你看房子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就有人建造了，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太阳，这月亮，这星星会自然有吗？不可能自然有的了。那既然不可能自然有，从哪里来？一定有一位创造这一些的，一定有这一有一个创造这一些的。那说创造这一些是谁？就是我们应当敬拜的神。所以我们从世上的万物来证明有神，这是一种推理法。好，推理法。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用人有良心知善恶，有良心知善恶来证明有神。人会有良心的，人的本能啊，他知道善恶。好，所以当小孩子懂事以后，他就不敢不穿衣服出去了，因为他知羞耻了。知羞耻就是所谓的知善恶，不敢哦。那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啊，你跟他讲说：“哎呀，不要穿衣服了，没关系，爸爸带你出去。”他跟你骂：“我才不要嘞！不要穿衣服才出去，为什么？因为他知善恶，知羞耻了。善恶从神那边来的，所以人心知人有良心知善恶，也证明有神。”所以有人说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这是人心人的良心之善恶所引发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可以请问他哦，请问善恶有报是谁报？是你来报吗？还是我来报？还是天底下有哪一个人有能力来报这个善恶呢？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啊！不要说报善恶了，你连我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你连我都不知道我做过什么事，你怎么知道我是善还是恶？你连一个我都不知道了，怎么全世界这么多人能够去了解哪一个人是善，哪一个人是恶？但是就人的这个体验体会来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这表示什么？表示善恶之报里面有一位主宰者。请问这位主宰者难道不应该我们来拜他吗？第三个，我们从穷极乎天，痛极乎娘，求神帮助这件事情也可以知道，我们一个人啊痛啊就会叫妈妈，
但是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会哭天，天哪、啊，天哪、啊，救我啊，天哪、啊，天就是神嘛，哎，这是人的本能，穷则哭天，痛则哭娘，人的本能。那从这人的本能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有这一位神。那既然有这一位神，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位神呢？怎么知道这一位神呢？我们要从求得圣灵来知道这一位神。没有神的人，最基本的原则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没有看到，没有摸到，所以他觉得没有神。如果他感受到了，他绝对不会说没有神。有一个小孩子啊，在公园里面放风筝，这风筝飞得好高啊，大大的风筝啊变成小小的风筝，阳光普照，很漂亮。这小孩子在放风筝放得很高兴，哎呀，头往上扬，看着风筝飞来飞去，飞舞着，啊，真是美极了，心中啊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啊就发出灿烂的微笑。远远啊有一个老人家，他看见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高兴呢？怎么常常仰着天，望着天，笑着天？哎，这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这个小孩子到底在看什么？那他也学着这个小孩子啊，把头往上点，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再怎么看都看不到哪一个地方让他笑的，哪一个地方让他觉得很好的，看不到，很奇怪。这个小孩子怎么老是往天上看？看什么呢？他心里纳闷着，他想说这个小孩子到底在高兴什么、啊？笑什么、啊？笑得那么灿烂，啊，就忍不住的跑到旁边去，问他说：“哎，小朋友，你在看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笑什么？”那小朋友说：“我在笑，天上有一只风筝。”我在玩天上这一只风筝，我在笑。老人家说：“哪里呀、啊？我怎么看不到哪里呀、啊？”小孩子说：“在那里呀、啊，那里呀、啊，大家看一看那里呀、啊。”啊，那个老人家一直往他手指头这样看，还是没有啊，哪里呀、啊，没有啊，哪里呀、啊？这个小孩子啊，看得见的东西。这个老人家看不见，因为视力的关系不一样。哦、人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视力啊，有的比较敏锐，有的比较不敏锐。这个小孩子很聪明，看不见没有关系，把这一根牵着风筝的线就交给了老人家。来，老爷爷，给你。啊，老爷爷一拉，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上面真的有一个风筝，没有错。老爷爷，你怎么知道上面有风筝？因为我拉到线了嘛，我就知道上面有风筝了，虽然看不见。一样的道理啊，他心中没有神啊，为什么看不见呢、啊？我们为什么知道有神？因为我们已经体会到看得见啊！哇，太好了，这位神太好了，所以我们在笑，我们在高兴，我们在玩啊。他看见了，奇怪，信耶稣怎么这么常常笑呢？他笑什么啊？没有关系。你指给他看，你做见证给他听，他都听不见、看不见，没有关系。来，来，拉这一条线吧，一起祷告，求圣灵。圣灵就好像你摸到这一条风筝线，那你就不得承认说，哎呀，天空上没有一只风筝。所以这个心中无神的人啊，要给他体会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牵住这一个圣灵的线，我们拉过了，体会过了，也请他来拉一拉吧，交给他拉，哦，让他心中无神的心啊，能够因为拉着这一条线而感受到，哎呀，这位神真的很伟大，以前我看不到了，现在我虽然还是看不到，但是我已经拉到了，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相信，那他就会像这个老人家一样。发出灿烂的笑容，承认说：“天空上真的有一只风筝在飞着呢。”哦，这就是心中无神的人，我们要让他感受到神的存在。好、哦，那个。 要求得圣灵，让他真知道神，让他真知道神。这是第九种的啊，我们看第十种的。这种人啊是高傲无比的，眼睛是往上看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自高自义的人。我们看约伯记二十七章。约伯记二十七章第四节，我的嘴绝不说非义的话，我的舌也不说诡诈的语，我断不以你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义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怎么办？约伯在受试炼的时候，到后来啊，他的眼睛不是长在前面，是长在哪里？长在头顶。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你呀、神啊，神夺去我的理，意思是什么？神哦，你比我还无理啦，你在无理取闹，你怎么让我受这苦呢？无理取闹的神，所以你比我无理啦，你把我的理夺走了。所以他在第四节这边讲，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始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这个人哦，没有讲过坏话，没有说过诡诈的话，你们说我这样子，我绝对不承认，我绝对不以为我是不正的，我要持定我的义，我必不放松、我的心必不责备我。这个自高自义的、有些世人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自高自义的。他为什么会自高自义？为什么？如果他是一个地痞，自高自义吗？不会的啦，他不敢自高自义，因为他是个地痞哟嘛。如果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名声的、有钱财的、有品德的、有这些属弱条件的，他们才会自高自义。一个没有钱财的人、没有地位、没有声望的人，他没有条件自高自大自义。所以这一些自高自义的人都怎么样？有的是修养很好的，他以为他这样子够了；有的人是怎么样？经济能力比较强的；有的怎么样？有的人啊，他地位比较高的，名声比较好的，这些人都会自高自义。那自高自义啊，会影响到他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一种自高自义的人的时候呢，首先啊，我们要谨言慎行，修养好。好，我们要跟他聊啊，我们要谨言慎行，我们修养要好。如果他觉得我们修养不好，他就根本不会跟我们聊，根本不会跟我们聊。好，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好，不要随便乱讲话，不要随便乱做事，谨言慎行，修养要好。那这种人呢，都自命清高，自命清高。那我们自己啊，有了这个条件之后，我们跟他聊，从什么地方聊呢？从罪，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就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罪的定义，罪有什么？罪有两种，一种是本罪，一种是原罪。原罪是什么呢？我们做个解释，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 所遗传下来的罪，遗留下来的罪，只要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活在罪中，这是一种罪。第二种罪呢，是本罪。本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不该做的你做了，这叫罪；不该做的你去做了，这叫罪。会自高自义的人都是用这一种来自高自义的，我没有罪，因为我没有做那不该做的。但是他忽略一点，另外一种罪，另外一种本罪，就是什么？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你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所以不要以为我不该做的没有做就没有罪啦，不是这样子。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那也是罪。那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行善哦，帮助人啊，有爱心啊，还要找到这一位神啊。神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啊，你没有找到属灵父亲，你没有承认这位属灵父亲，就是不孝之罪，这该做的啊，该找的啊。所以这罪的问题啊，我们可以跟他提醒，然后我们也跟他提醒，得救并不是靠着行为，得救并不是靠着行为，我们再怎么做都有缺点，都有罪过。如果我们要靠行为得救，那只有死路一条。想一想自己难道没罪吗？我们现在的人的心里都是怎么样？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笑百步，就是说遇到了危险大家都跑了，我才跑五十步，他就跑一百步，然后五十步笑一百步，那么没有胆子跑那么快，我才跑五十步你就跑一百步。其实啊，是因为你自己动作慢，五十步笑百步了。不要以为自己啊行义行的多了啊，不要以为自己行义行的多，或者是啊，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做什么恶事，只要罪，通通是罪，不要五十步笑百步。那既然有罪，就不能够自夸，不能够靠着行为得救，所以我们就引导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能够谦卑下来来追求学习的，他们就能够领受天国的福分。这种自义自高的人很难缠的，他在在各样的知识上都可能会比较长进，所以要跟他聊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们知道，我们要用着圣经的道理，从罪入门，来引导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缺陷，然后便利悉心的来得到天国的福分。这是第十种人。第十一种人，第十一种人，年轻乐观的人，年轻乐观的人，我们看箴言的二十章二十九节，箴言的二十章二十九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老年人的尊荣。 少年人的荣耀在他的强壮，所以因为他强壮，所以乐观。什么关系？我什么强壮怕什么？没有关系了。乐观的人，不会去想啊，我将来怎么样？我将来怎么样？不会，因为他现在好好的很啊。那遇到这种人呢？啊，我们可以跟他了解，让他了解前途无限是少年。
是啊，
少年者就是前途无量，身体健康，活泼，啊，真的是前途无量啊，前途无量。但是生命无价是胜过世界的，生命无价是胜过世界的。我们的目标不要只是在这世界上，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生命。生命啊，它是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有一首诗歌啊，叫做《时间》，然后时间，时间，等等我，时间，时间，等等我，然后进到一个主题里面来。他说，当我小的时候，时间啊，在我前后，我追啊追啊追啊追，追的时间啊，总是追不到。长大以后啊，时间在我身旁，时间在我身旁，啊，跟我一起奋斗。老了以后呢？时间在我后头，我变成在走在时间的前面了，发觉哇，好快，好快，快得不得了。所以那些少年人呢，就怎么样，时间在前头的了，太多时间可以用了，太多时间可以用了，他就不会感觉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好，生命的价值不是你现在的年轻啊，有一天啊，你也会长大，有一天啊，你也会年老。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怎么跟我那么靠近呢？当你年纪有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呦，时间怎么在我前头？我走在时间前面了，很快的就过去了。好，那所以要引导他。思想人生，啊，思想人生，引导他思想人生，啊，人的一生啊，如场梦，如云烟，如影子，如快船，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这么快就过去了，不要以为现在你年轻了，眨个眼啊，说不定啊。马上就过了，你这个少年十五、二十、十的这个年华时代，啊，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你要想一想，在这一种短暂生命的时间里面，我们要选择什么？也就是说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啊这个年轻的时代，来追求那更有价值的生命，就是用短暂的生命来换取永远的生命，用短暂的生命来得到永生的生命。那怎么找呢？啊，就可以来找耶稣，来找耶稣。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不再年轻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乃在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生命价值的见证。生命价值的见证。当然，有些时候啊，我们要跟年轻人讲一讲这生命的奥秘跟把握，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觉得我有什么需要耶稣的，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去了解一些社会现象不错。 用社会现象来提醒他，不要以为自己年轻。棺材哦，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哦，棺材啊，是装死人啊，不是装老人。不要以为只有老人才会进棺材，年轻人进棺材一大堆啊，很多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在我们那边啊，有一个医生刚从外国回来，准备开业，驾着车，带着他的未婚妻，上了高速公路。啊，上了高速公路。他刚回来不久，当然比较不熟悉这个交通状况，所以开了一段路之后呢，他就跟他的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台湾哪里人，就跟他讲：“哎，车那么多，我在国外哦，都没有那么多车子，我开起来觉得怕怕的。来来来，换你来开。”哎，他未婚妻开。结果他们就把车子停在路边路旁，然后要换，然后他就跟他的未婚妻讲：“你就这样过来就好，我出去过去。”然后叫他，他就把门打开，人出来，想不到后面有一台大卡车，刚好到，哗，一下喷出去了，喷出去连那个什么那个车门啊，打开车门都喷出去，啪，出去，哇！一下而已啊，还不到五秒钟，一命呜呼了。哎，三十出头而已啊，在国外拿到博士，那个医学博士学位，还是脑科的。想不到一撞，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没有了，你说，他不是正是啊，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候吗？这么五秒钟，他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价值在那一场车祸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乐观很好，但是我们要在乐观的时候去思想一下，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生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不是你今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能，不可能。不是你说啊，我今天活着，我想明天还要活着。生命是掌握在神手上，神要我们活着，我们死不了；神不叫我们活着，我们活不了。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虽然年轻，但是我们要去把握这个生命的意义，不在我们手上，而是在什么？而是在这一位神手上。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年轻人信主的经验经历告诉他，哦，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信主，为什么信主，然后他让他能够接受，对啊，在我这个年龄当中，我如果能够把握机会来信耶稣，哦，那有 该有多好，哦，那该有多好，哦，这是，哦，乐观的年轻人，哦。第十二种人，年迈心老的人，年迈心又老，就是说他老骨愁烦度一生了，啊，就是白发人了，啊。啊，这种人应该在教会里面会比年轻人来教会慕道还要多，所以对于这些年迈心老的人呢，啊，那些老骨愁烦度一生的人，啊，我们要提醒他：人生如场梦，不久长。因为他会感慨啊，所以你提醒他，他会心有同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梦，梦醒一场空。哦，他会同感的。哎，你讲的真是对啊！我一辈子啊，从年少到年壮到年老，哦，我该有的、该做的、该劳碌的都做了，但现在到年纪大了，心觉得老了。回想过往啊，觉得啊如烟一片，啊如烟一片。回想过去啊，真的是虚空渺茫啊。我这一辈子当中在做，不知道在做什么，是看起来做很多了，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有孩子呢，孩子又不在身边。有钱呢，我糖尿病不能吃太好，高血压又不能够出院。 哎呀，叹气了，很多啊。所以有钱不一定是享福，你去问那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人，他们看见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他们很痛苦啊。不看见还好，没有钱还好，反正没有买。你有钱可以买，有能力买，但是看见那东西又不能吃，不是不能吃啊，是吃了之后会让你赶快去见阎罗王的，怕不能吃。这比有钱比没有钱更痛苦嘞，是不是啊？好，所以这个年纪老的人哦，真的不一定有钱就会快乐哦。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做，痛苦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他会有，你跟他讲这些，他会心有同感，戚戚焉呐。啊，心有同感，戚戚焉。哎呀，凄凄惨惨，戚戚焉。他会去思想，我年轻的时候在忙什么、啊？我人生的目标意义在哪里？会想的。想了之后，他会觉得真的。如果我在最后人生的阶段里面再不好好的来把握这一些我应该把握的，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勾起他那一种过去的奋斗，现在的虚空，将来的盼望，那他会去想我该怎么做才不会像以前一样糊里糊涂的在那一些钱财啦、名利啦、劳碌啦、享乐啦、世人所追求的一切啦来打拼，因为。